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1060号讲道。看哪，这是神的羔羊。1872年7月14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约翰福音1章36节，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传道人首要的工作，我想我可以说是唯一的工作，就是呼喊，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为此而生，为此奉差遣来到世上。之前关于他的预言也是这么说的，即便他是最能传讲悔改的传道人，即便他是当时最认真的驳斥罪的人，要是他忘了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么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完成自己人生的工作。他给悔改的人群施洗做得很好，他面对法利赛人时说出了高尚的话，他责备希律时是真英雄，但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给弥赛亚做先锋，为神的儿子做见证。我们怎样说约翰，也可以怎样说神差遣的每一位工人，他奉差遣为神的基督做见证。不管他做了其他什么事，如果他没有习惯性的认真的持续做见证，那么他就没有完成他的主差他去做的事，而是转去做了卑贱的事。当我们这些被称为牧师的人死后到主面前交账，如果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传讲了自己所属教会的教理，那就太遗憾了。除非我们可以又说我们已经将人引向活着的救主，逻辑精确的辩论，修辞出色的劝告只是徒劳。除非我们在人群中高举基督，即便我们说我讲到反对当代的怀疑论，我驳斥了周围猖獗的各样罪行，我宣讲自己所知道的神在大自然和护理之功中的荣耀，这也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我们首要的专门的工作乃是宣讲主耶稣的名和他宝血的功效，就像北斗七星总是指向北极星，我们也必须一直指向救赎主。我想牧师若没有呼喊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么他最后会被撕成碎片，他的份就是地狱的折磨。有人在本该高举十字架时用雄辩的华丽之词迷惑听众，在听众需要灵粮来喂饱肚子时用演讲这种凿过的石头来愚弄不朽的灵魂。对这样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会面临何等可怕的结局。没有基督的正道定了传道人的罪，也迷惑了听众。没有指向基督的正道，在面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与亵渎神或杀人罪一样难以交账。用无关紧要的小事来糊弄面临永火危险的人，实在残忍。戏弄人的灵魂就是杀人。如果不传讲神的羔羊，那么说真的，传道就是在玩弄人的灵魂，甚至更糟。然而约翰至为彻底的履行了自己人生的工作，因为他总是说看哪，这是看哪，神的羔羊。注意经文中传道人的态度，这很具有指导意义。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传道人指向自己的主时，眼目要一直盯着他。传讲基督讲的最棒的人也看他看得最认真。约翰的眼目紧盯着耶稣，所以他不仅用语言也是用自己的榜样在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如果你站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盯住天上的某个物体，或者朝上凝视，仿佛在看什么东西，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不用叫就会有一般人围着你往你看的方向看。其实你不需要做别的，只要紧盯着空中就可以吸引很大一群人了。同样的，约翰除了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还尽了最大努力来吸引人看耶稣。他紧盯着耶稣，目光惊讶、钦佩又崇敬，他眼里根本没有别的，只有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的话在他们中间有作用和力量， 注意，约翰的眼目不仅在基督向自己走来时盯着他，在他经过时也盯着他。当主与传道人相交，振奋他，当主与他同在，抬举他的时候，传道人眼前的确有他的主，但是在经文提到的这一场合，耶稣独自行走，好像是在默想，眼睛很可能盯着地面，他并不会一直都在朝约翰走来。他曾那么做过一次，一次抬举他的仆人，但这一次他没有走向他，免得人以为他依赖约翰。他静静的边走边沉思，好像是在想别的事，但施洗约翰没有忘了自己的主，而是又一次指向他。即便主拒绝临到传道人身边安慰他，即便钉十字架的耶稣眉头没有放出团契之光，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讲道，都要让信心的眼睛认识到基督在场，要心里怀着与言语一致的悸动呼喊，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我带着锁链讲道，我也要努力尊崇耶稣，仰望他，把他当作我所说的每一个字的目的和对象。我的任务是传讲自己相信的救主，我虽然还未面对面见到他，却是爱他，我凡事仰赖他，我也希望你们能如此行。我在他身上看到无比的美，希望你们也能看到。我敬拜他的神性，希望你们也能敬拜他。我不是向你们传讲不认识的神，没有经历过的救主。这处经文里有值得大家注意的内容，这是一篇简短却分量十足的正道，值得传讲上千次。有了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篇正道，就无人需要新的正道了。约翰曾在聚集的众人面前传讲过同样的话，但在那一刻他只有两个听众，而且这两人并不是未归信的人，他们是他的门徒，他们就算没有进天国也离天国很近了。但是对这两个已经做他门徒的人，孤零零的两个听众，他传讲的是同样的信息，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思维敏捷，口才出众，却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坚持讲论这一点。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去剧院向闹哄哄的普罗大众讲道，我们一定得传讲基督。那么我问你，对于圣徒的聚会还有什么更加合适的题目呢？请你告诉我。据说在大街上布道的人应该只讲简单的福音，弟兄们，这个题目在什么地方不合适呢？保罗在哥林多人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管面对什么人，这样的决定都很稳妥。在这方面有些传道人知道的过多了，他们赶快加入圣洁的不知道别的行列就越好。在这方面有些传道人知道的过多了，他们越快加入圣洁的不知道别的行列就越好。无论给两个门徒讲道，还是给上千嘲笑的人讲道，基督都是合适的题目，因为对于死人，复活在他；对于已经醒过来的人，生命也在他；对于圣徒来说，没有哪个话题比主钉十字架而死更甜美，更振奋人心，更能让人受到激励，更能让人成圣。罪人要得救，就需要这真理；圣徒要蒙保守、进步、得胜、完全，也需要这真理。给我这把琴，让我的手指永不离开琴弦，这把琴的琴弦发出的声音只有基督的爱。真正的事工只有一个调子，就是耶稣的名，这调子比其他一切题目都要丰富多彩。如果在我们的事工中，耶稣是首先的，居中的，幕后的，是一切的一切，那么我们就证明了自己的事工。我们若能说这话，才算做得好。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愿我们在一切的事工中都把基督当作一切的一切，这样我们才能证明是神召我们来为他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题目的前言，现在我们来看经文。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又要认识他是神的羔羊，应该完全确认这一点，全心接受神关于他儿子的见证，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他，也就是说默想他，谦卑专心的视他为伟大的挽回祭，真实的赎罪祭。第三，再看他，我们要从救赎主作为神羔羊的面貌中吸取教导，吸取教导。第四，让我们看他，也就是说崇敬的拜他，因他作为被杀的羔羊拥有万福之能。一，认定他是神的羔羊。首先我们要看着他，明白他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人如果要表明某物最伟大最高贵，首屈一指，就往往说其是神的。例如他们说香柏树是神的树，而打雷是神的声音。所以首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神的羔羊这话意思是耶稣是一切祭物中居首位的，是在为罪献给神的赎罪祭中居首位的。的确如此，他在一切祭物之上，因为他包含了其他所有的祭，神所命定的其他所有祭物只不过都是在描绘刻画象征着他，是他的影儿。为罪献的祭其实只有唯一一位，从没有别的，也绝不会有别的。旧约祭司因为罪而献上的所有祭物都只是在表现神的羔羊这位祭物，再没有别的意义。耶稣远超这一切的祭物。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需要看亚伯在祭坛上献的羔羊，神因这羔羊而接纳亚伯的信，看重他，那么你就必须看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在爱子里得蒙悦纳，凡带着祭物来的人神都看重。但无论谁带了不流血的祭物来，比如罗马教的神父愚蠢的献上弥撒无血的祭物，那么神就看不中他们，绝不会看重他们。耶稣的血一次献上就永远除罪，就不可能再献赎罪祭了。凡依赖耶稣以他为唯一真实的祭物的人，就因信蒙悦纳。如果你想看挪亚走出方舟时献的羔羊，以及经上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的其他祭物，就必须看向耶稣基督，因为挪亚的公牛、山羊和羊羔都指向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馨香之祭。在十字架上，神和所有信徒的灵魂联合在一起，甜蜜安息。亲爱的朋友们，亚伯拉罕对以撒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话所指的羊羔就是他。第一次逾越节的晚宴是在灭命的天使走遍埃及击杀各家长子的那个可怕夜晚，而真正的逾越节，羔羊的血洒在良心上，神的儿女都吃他的肉。今日如果你想明白逾越节的晚餐，如果你想认识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就必须仰望耶稣，因为他就是神逾越节的羔羊。继续探究，你应该会转向旧约的会幕或者所罗门的圣殿，你会看到每天早晨都要杀一只羔羊，他的血流出来，而每天晚上也是一样。如果你想知道早晚杀羊献祭是什么意思，就会看到这些羔羊不过是人的羔羊，是人献上的，但他们指向了神的羔羊。他们给人的教导总结起来就是神的羔羊，他才是实体，而他们都是投影。从创世之前，耶稣就是早晨被杀的羔羊，他也是在这末世的日子里每晚为他的子民献上的羔羊。至此我们已经讲论了其他所有的祭，表明他们都在耶稣身上成全了。神的儿子真的就是罪的赎价，唯有他能除去罪，因为唯有他的宝血能有效满足神的律法。神的真理坚定无比，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再重申，不可畏缩。在神的道德治理下，不受惩罚就不能除去罪。 这条规则没有变通，也不会有任何变通，因为如果公义得不到满足，社会的根本就乱了套。无限的智慧为我们找到一扇逃脱的门，就是带赎的祭，这条路没有违背神的公义。既然我们都因另一人的罪，我们的代表亚当堕落了，那么在神看来，我们因另一人作为第二个亚当的耶稣的义和受难而活过来是合适的，因为耶稣与他的子民合一是他们的头，那么让他替他们受苦也是正当的，他也的确为他们受苦受难了。若非如此，人人都必然担当自己罪的重担，受惩罚。人的罪得赦免的唯一可行方法，都是由他的合法代表主耶稣基督代受罪的刑罚。耶稣亲身担当了每一位信徒要担负的罪，或者说与之等价的事，足以补偿永恒公义遭到的损伤。除他以外，谁都不能为我们的罪做替罪羊，因为在神面前没有其他人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本身是无罪的。天底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是神命令的提供的，要做替人受死的救主，他亲自承受了罪的刑罚，从而除去了世人的罪，所以凡信他的人就得赎，脱离罪的刑罚。这是福音。我宁可用最质朴的语言来讲述福音，也不愿有能力即兴赋诗，即便诗作比荷马和米尔顿的作品还精彩。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可信的话里面有许多宝贵的真理和无价的学问，胜过最深邃的论述和最堂皇的史诗。要为你听到了这福音而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救主，所以在神就有赦免之恩，要为此而感恩。跟我一样的罪人呢，你不用自己受苦，也无需带祭物来屠宰，就可以亲近你的神，因为耶稣基督这只羔羊被杀了，他的灵魂成了赎罪祭。不要颤抖惧怕，倒要领受因神的羔羊而生效的和睦关系，大胆来吧，因为道路畅通，所有人都受邀，可以来亲近他的神。此外，我们的救主称为神的羔羊，不仅因为他本身无比出色，超过其他一切羔羊，而且在于他是神所命定的羔羊。神从永恒里就命定了主耶稣，神选中他，命令他作为为罪献上的伟大祭物。事情就是这样命定的，在经卷最古老的经卷上也记下来了。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时候满足之际，耶稣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显而易见存在这样的旨意要完成，有这样的定旨要成就。耶稣是神选中的，是宝贵的。彼得说，主耶稣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耶稣是父神选中的，我们的心为此欢欣，因为当我们依赖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就是在信靠神命令来拯救他百姓的救主。如果我作为困苦负疚的罪人，把自己的罪留给神的羔羊基督，就是把罪放在了神要我放的地方，也就是说放在了神命令的替罪羊身上。我依赖神自己从古时就命定作为赎罪祭的祭物。灵魂呢，如果你从父神自己指定的路来到他那里，无疑你会蒙悦纳，因为如果他不接纳你，你可以说，神啊，你把基督给我做救主，但你却不借着他拯救人，你曾要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而我来了你却丢弃我。主啊，这跟你的作风可完全不一样，这种事绝不会发生，无人能如此抱怨。神的命定就是信耶稣之人蒙悦纳的保证。第三，基督称为神的羔羊是因为他是神提供的，天父不仅命定自己的儿子做赎罪祭，还把他白白的赐下做赎罪祭。耶稣基督从神怀里来是爱的最丰盛的祝福，他是父的独生子，神亲爱的儿子，而对我们而言他是说不尽的恩赐。 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律法之下，人受命提供祭物，但福音的唯一祭物是神的恩赐，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我们若知道耶稣是神对选民的爱的最亲切凭证，那么耶稣对我们而言就无比亲爱。第四，耶稣不仅是神命定的，是神提供的，而且也是神献上的。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不是由人类祭司献给神的，若是那样的话，这一献祭就会存在问题。这一真正的祭不是由亚伦的子孙向神献上的，我们很确定这一献祭是按着妥善的规则和蒙悦纳的方式进行的。经上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亲自让爱子受苦，主耶稣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指神离开他，让他的灵魂陷入极度的哀痛。经文怎么说？父神的声音不是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吗？亲爱的朋友们，当我想到这里，想到神选中自己的儿子做赎价，他给出了自己的儿子，就像另一个亚伯拉罕献上了自己的以撒，我感到这祭必然蒙悦纳，必然全完全充足，凡倚靠的人就丝毫不用怀疑自己的灵魂得救了。还有一点，这祭也是神展现给人的，记住这处经文，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作为神的使者，给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奉自己的名，而是在做神吩咐的事，神借着我们是在亲自显明基督，展现基督，启示基督，让你到他这里来。神说，看哪，我赐下他作为给百姓的约，给百姓的领袖和元帅。神的旨意就是让地级的人都认识基督，不管人是否向耶稣屈膝，我们在各地都传讲耶稣。我们很肯定，当我们传讲基督，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受命要到全世界向每个人传讲他。当然，主把他展现给人，目的就是将他赐给寻求的人。神可不会嘲弄，他不会把饼给饥饿的人看却不给，或者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看却不给。看见耶稣在他们中间，明明的钉十字架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他里面有了美好盼望的根基。罪人啊，看这个，你需要摆脱自己的罪。今天早晨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羞愧地承认这一点，那么神的赦免之道就是把你的罪放在耶稣身上。就你来说，你通过简单的信就能获得各个他伟大代赎的一切功德。古时犹太人把手放在祭牲身上，这祭牲就代替他。同样，如果你把颤抖的手放在基督身上，他就替你受难了，他是你的赎价。何等有福的赎价！再重温一遍吧，他是一切祭物中居首的，是神命定的祭，是神赐的，是神展现出来的。神把他摆在你面前，你还要什么呢？在这件事上，为了让一切从头到尾都出于神，耶稣做了神的羔羊，这难道不好吗？耶稣是神自己选中的救主，还有更好的吗？你还想依赖什么更确实的根基？情愿你蒙带领接受他，让他永远成为你的救赎主。耶稣是我的一切，而我跟你是一样的人，为何他不能成为你的一切？我觉得似乎可以占用一分钟，挨个儿问听众这个严肃的问题：你要接受拿撒勒的耶稣，神的儿子，向你的灵魂做除去你罪孽的神的羔羊吗？ 来吧，你们作何回答？我们的责任是指向他做见证，你是否接受我们的见证呢？真的，他是伟大的神，是救主，我们已经信靠他，而我们没有稀里糊涂。如果神的圣灵现在就甜蜜的领你从心里唱，我的信心按守在亲爱主头上，我如同痛悔之罪人，在此认我罪愆，那么你现在和永恒都有福了，放心吧，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回去吧，你在爱子里得蒙悦纳了，你的不义像一朵云彩一样被抹去了，再也不会有任意一样罪被提起来针对你了。当赞美的神的圣灵呢，愿你因着怜悯，让许许多多的人心里此刻就抓住主耶稣。二，默想他是神的羔羊。不过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点了，即看呢，这是神的羔羊。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耶稣作为羔羊的角色，我们默想他几分钟，并且让我们一直思想他。耶稣基督是代赎的祭，这应该是每一个信徒思想的首要对象。耶稣基督是代赎的祭，这应该是每一个信徒思想的首要对象。世上还有其他题目，我们必须思想，因为我们还在肉体之中。但是我们的灵魂应当专注在这个题目上，就像鸟儿飞回巢穴，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心思空闲下来，就飞往耶稣基督那里吧，他应该成为每日思想的主题，每晚反省时的主题。我们可以把诗篇第一篇改写，却不失真理。唯喜爱神的基督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默想神的羔羊，就是让宇宙中最恢宏的题目占据你的思想，比起他来，其他的对象都太乏味，科学算什么？不过是把人类的无知层层展现，古典著作算什么？相比他的教导，不过是精挑细选的巴别塔术语。诗人算什么？不过是在做梦。哲学家在他面前算什么？不过是愚昧人。唯有耶稣智慧、美丽、雄辩、有能力，没有哪个共思考的主题。彼得上这一最高贵的话题，神取了人的性情，想想吧，无限的神道成肉身到了人中间，多么惊人！神取了人性，背负世人的罪，出于无比的爱，降卑列在罪犯的人中间，为了自己没有犯下的罪受难。奇妙和爱啊，如果人渴慕你，在此就能找到你。爱呀，如果人寻求你，那么唯独在此能看见你。智慧呀，如果人们为了找你而发掘，那么在此他们可以发现你最纯净的矿。幸福啊，如果人们渴求你，而你又与神的基督同住，那么住在你里面的人就能享受到你。主耶稣啊，你是我们所需的一切，找到你的就想甜蜜，此甜蜜乃深奥秘，世上一切欢愉虽聚其亦难相比。你们可以找遍天上地下，可以探究奥秘之事，以找到基础原则和事物的本源，但你在与神同等的拿撒勒人耶稣那里可以找到更多，比在其他各处找到的都要多。他是一切真理的总归和实质，是世上万物的根本，是生命的灵魂，他是光中的光，天上的天。但他比这一切，比我所能说的一切都要更大更远，世上再没有哪一主题如此浩大，崇高纯洁振奋人心，如此神圣。只要我看主耶稣，我的眼睛就看到各样宝贵的事物。弟兄姐妹，没有哪个题目像神的羔羊耶稣一样如此适合灵魂去思想，其他题目都会搅扰内心的平静。 牺牲了其他的官能，却加重了一种官能的负担。我注意到在神学方面，一些弟兄几乎只默想教义。我想如果我说他们有一种趋于刚硬、严苛、好战的倾向，并不算过分的批评。一些教条主义者为基督的话语战斗，却没有基督的灵，这很让人担忧。我绝不是在反对认真捍卫真信仰，但是如果没有跟活着的救主相交，那么我们在争论中就会变得偏激不公正。我也注意到思想完全放在经历上的弟兄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出格了，他们中有些人因着人类败坏的经历变得很忧郁，同时喜欢责备得享儿女自由的人，还有一些人把注意力放在好的经历上，他们并不能摆脱属肉体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让他们低头看自己战惊焦虑的内心，仿佛他们不能对神拥有真正的信。我想我也注意到了有些人只在乎实践神学，因而有律法主义的倾向，把信徒的特权变成了奴仆所受的捆绑，这也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当一个人心里主要想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么他的一切事都合一了，教义、经历和实践都合而为一，好比迦南包含加密、沙伦、以实各谷和黑门山，耶稣也综合了一切美善之事。如果我们思想的对象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我们就会从磐石里得到酒和奶、奶油和蜜，腰子上的脂油、麦子和油，这一切都合而为一。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人类一切的美、神性一切的美，在我良人身上相聚放光。亲爱的朋友们，这的确是你面对的最需要思想的题目。你可以忘记其他许多事，而不会有太大损害。即使在重要的事上，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犯错，却仍安全。但你必须靠基督而活，你的灵魂必须默想他，否则你就错失了筵席上的饼、井里的水。我们需要默想钉十字架的救主，就好像需要呼吸空气一般。耶稣的血是真宗教的生命血，没有血的信仰是没有生命的信仰。昨天我站在我们一个孤儿的小小坟前，这座坟向我说的话远超过我能够向围着坟哀悼的人说的，因为那坟墓提醒我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而活，因为万物都不过是南柯一梦。看着站在我周围的可怜的孤儿们，我暗自思量，是的，有一些事情值得为之而活，帮助穷人，训练年轻人，让人更圣洁更幸福。但是我想起来，他们跟我一样是将死的受造物，所以即使他们得到的利益也会消散。就永恒而言，为人而活是满足不了人的，除非在更高层次的光照之下来看待这件事。但是当人心为耶稣而活，就是博爱，因为此时人心会因他的缘故而爱人，其目的就变成了属天的。我们爱耶稣就爱神，因他是真实的神。亲爱的弟兄们，由此我们来到了事情的精髓，相信耶稣的神性是真基督教的关键，是区别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关键信仰特征。有的人可能十分敬慕拿撒勒的先知，但是他们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他们否认他的神性，拒绝他的代赎，他们用各样的美善、美言恭维他的品格，用他们没有价值的赞美贬损了他的名。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自称是基督徒，是在羞辱这个名号。最近我们听到有人把否认主神性的人当作基督徒弟兄来谈论，而我的常识不允许我看到把否认基督的人称作基督徒。我们应该尽量宽容，但不可作假，当然要合一，但绝不是在致命的错误之下。 难道要跟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人，跟否认他代赎献祭的人联合吗？这是背叛荣耀的主。这种人可以是出色的回教徒、犹太人或纯粹一神论者，但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错误的自称为基督徒，那么我们绝不能退让。在这件事上不与我们主相合的，就是反对他；不与他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没有真心清楚的认识我们主的神性和代赎，怎能与基督有份呢？真基督徒不会质疑神的这些真理，耶稣对他们来说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神的儿子，世人都该敬拜他。三，从神的羔羊得教导。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不过很简单，我们来看神的羔羊从耶稣的这一面貌中吸取教导。请你汲取一些教义上的指导，如果神为人的罪而预备的祭物只能是神的儿子本身，那么罪就是邪恶至极的，所遭受的刑罚自然也大得惊人。我痛苦地看到在罪所当受的刑罚这一主题上，有人试图减损圣经的含义。过去人们通常相信罪所当受的刑罚是永久的，现在却有人否认明明白白的经文。对于地狱的可怕，我们的看法一旦有所缓和，那么我们对罪之邪恶的看法也会趋缓，这样我们对救主的评价也会降低。真理的殿中一切的事都要拿来量，如果你用现在看来正在流行的小秤来量，就降低了整个规模，轻描淡写的地狱对应无足轻重的赎价。但是只有承认神性的救主是无限的祭，承认罪应付的罪就是无限的，这样永刑才合情合理。圣经中的这一真理都环环相扣，你对其他每一条真理的判断都会影响到对其他真理的看法。所以我请你别误入歧途，要高举神的基督，相信神的羔羊是真实的神，要给予他最高的崇敬。不管这样的崇敬会涉及什么，你内心深处要怀着最深的敬畏之情面对拒绝救主而最终灭亡之人的下场。你要战兢，别试图用你的救主为代价迁就自己的感觉。此外，神为了救我们赐下主耶稣，这是何等的爱！尽管神对罪愤怒无比，却爱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让他受死来救罪人，这就是爱。他既然连爱子都给我们了，当然也乐意回应我们的祷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也要从中看到圣徒得蒙保守的切实证据。因为如果基督是神的羔羊，本身就是神，那么人若有这样的祭物为自己献上，怎会灭亡呢？如果神儿子的血买赎了我们，我们必定有效的蒙赎了，无惧灭亡。这就是看神的羔羊展现给我们的教义真理。如果你渴望经历神的帮助，也请仰望神的羔羊。在座有谁心里为罪烦扰？不要默想自己的罪，盼望思想一番就能安慰自己，这好比是在地狱里寻找天堂。不要指望从自己的资源得安慰，这就像在北冰洋寻找热带的气候，看那神的羔羊救主出现，罪就消失。你在受罪的权势折磨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期待克服自己里面的罪，请看神的羔羊。在耶稣死的十字架上，你的罪要被钉死，默想救主就等于判了罪死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武器能摧毁罪。如果你今日经受了个人的痛苦，需要鲜活的力量来承受，就请看神的羔羊，他的道路比你的更加难走，黑暗，鼓起勇气，他会背着你走过去。他知道你一切的忧伤，他怜悯的眼睛盯着你的伤痛。如果你在人生的征战中疲惫厌倦了侍奉神， 请看神的羔羊要在血里摔跤，你的勇气就会回来。收割的人正在炎热的夏季收割，看他，他用带有钉痕的手握着镰刀，他步子多么大，他何等不知疲倦的劳苦啊，直到血一样的汗珠落在地上。你也上去收割，跟他一起。神家里的泥瓦匠啊，如果你没有看到圣殿如你所愿的立起来，不要放下手中的砖刀和棒槌，而是要看到主这位泥瓦匠正在不知疲倦地完成他荣耀的计划。只要神的羔羊摆在你面前，舍己自我牺牲就不难。只要神的羔羊摆在面前，坚持到底就不难。嘲笑羞辱不难忍受，失败甚至死亡本身都不可能得胜。他在各个他得胜了，也许你也会在那里得胜。只要眼目放在神的羔羊身上，你就会有力量去行，有力量去承受。我本可以继续敦促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仰望神的羔羊得益处，但我再次加上一点，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在神的事工上失去勇气，惧怕不会成功，那么我们最好的鼓励就是看神的羔羊。你害怕罪会在你灵魂里得胜，怎么可能？耶稣为你死了啊！基督死的那天，罪貌似赢了，但他复活了，你也会复活，你也会得胜有余。在今生，在这个世代，做基督的工人岂不是很累人的事？如果我可以自己选，就舒适程度而言，我宁可选择任何职业，都比从事这种侍奉血气之人的工作要强，因为我们就像是在跟空气斗拳。这个聋了的世代不听我们一年又一年的讲，一年又一年的讲道，这个乖谬的世代哪有变得更好？这片土地正在倒退回错误的教义，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先辈无法容忍的教义。那些懂得多的人跟罗马教的神父步调一致，称兄道弟。这个世界不值得我们来讲道，我们向他们吹笛，他们不跳舞；向他们举哀，他们不捶胸。这样的世代需要如雷似火的先知以利亚来对付，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要丧气，因为神的真理能够胜过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在神的手中，他不会失败，也不会摇动，他不会灰心，也不会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今天的战事鹿死水手似乎还未可知，但是在神右边的主定会得胜，他将招聚列王的国权汇聚于他的膀臂下，将他们的王冠摘下，自己戴上许多王冠。因为神说过了，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每一应许都要成就。所以十字架的勇士啊，向前穿过敌军，基督的精兵啊，穿过硝烟，打上山岗。现在你可能看不到旌旗，也听不到号角奏响，凯歌，但雾气会消散，你将占领山顶，仇敌将在你面前逃散，王要亲自来，坚持侍奉他到底的必得赏赐。四，崇敬的仰望神的羔羊。最后一点，带着虔诚崇敬之心看神的羔羊。我不会讲太多，因为时间不够了。抬眼望他，敬拜他，他存在，他真的在天上，就像他曾经在地上一样。看他，拜他，信靠他，看爱他，因为你们要记住，他不久就要来。而我们若是不信，那么将不得不惧怕羔羊的愤怒。请读启示录，你会发现不下20处说主是羔羊，唱的歌是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敬拜是归给羔羊的，因为他配得，他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羔羊要来审判活人死人，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此时就敬拜他吧，因为他要来了。我现在站在他面前，他既是活着，也将照你们每一个人到他的审判台前。要当心， 别让他成为你惊骇的对象，要是你一直不信，那么你会怕他的，你要归向他，那么在他显现的那日，就给你带来喜乐。阿们。